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十四句第八章。我再说，慢慢我们学习，我也以神的慈悲劝大家。我们读圣经，每一次读的时候就像是第一遍读一样，但是这是不可能的。虽然是我是这样希望，但是不可能。我们常常会受着在今天读这张圣经以前，这张圣经里面有些东西，有些你所敬佩的或者是崇拜的属灵领袖已经对这张圣经有过解释，或者是你去上过一些课，那些老师虽然并不是你很崇拜，但是他所讲的东西却是你所认同的。我们怎么样都会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但是我还是想要以神的慈悲劝动我们大家，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从这些解释的里面，我们从这些我们理性人里面认为是对的、是好的这一些的道理或者是领受的里面，我们暂时把这些东西放一下，我们从一个事实的角度来看，你才会发现，我们才会把事情看得比较的这个清楚，或者看到的比较是真实面，也能够反映今天真实的光景，而不落在一些假设的里面。属灵的领袖一定会这样，一定会这样，我们就不会落在这个里面。所以等到有一天，就是你尊敬的属灵的领袖跌倒了，也跟你不会太影响你，因为你所跟随的不是那位属灵领袖，你所跟随的乃是圣经里面启示的这位神。而且你看清楚的是，圣经里面启示的任何一位属灵的领袖、属灵的带领者都是不完全的啊，是这样哈。所以我准备从这个角度，第八章我们读了以后有一些的分享。真的，我们求主怜悯我们。第一个我今天分享的是这个以法莲人，我不知道是这个以法莲人，是这边讲到的以法莲人，是以法莲人的几个人呢？以法莲人的一些的首领呢，还是怎么样？至少他讲以法莲人，会不会以法莲人相对来讲比较怎么样呢？真的，基甸去打仗。基甸去打仗，然后怎么样呢？这个真的把米甸人也好，把亚玛利人也好，把从东方来的骑骆驼人也好，把他们打败以后怎么样呢？基甸人，对不起，这个以法莲人，他们有一个反应：你这个基甸贪功哎。你要去跟人家打的时候，你也不叫我们一声呢。有时候想想，别人做什么事情不叫你以法莲支派的人，对不对？你要生那么大的气吗？你真的去了，我不晓得神的心意是特别让这个基甸不去找以法莲人呢？找了以法莲人可能会坏事呢。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这个基甸去找哪些人啊？我们在这个第六章的第34节里面，这个看得非常清楚嘛。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都来聚集跟随他。那么好，这个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打发人走遍马拿西，马拿西人也积极跟着他，又打发人去见亚瑟和西布伦、拿伯他利的人，他们也都出来跟他们会合。那个意思就是说，是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的身上，基甸才去找一些支派的人跟他们讲。而那个时候的确没有去找以法莲人，为什么没有找以法莲人？可能基甸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一个人被神感动了，讲一句些事跟这些人有关，别人敢讲，为什么不跟我有关呢？那你要基甸怎么来说呢？是不是？那你要基甸怎么来说呢？
今天我们在跟随主侍奉的时候也是一样。事后有些人怪你为什么不找他，我们要怎么说？今天有很多人真的真是这样的个性，这样的 DNA， 就怕比你差，就怕被人家说比你弱，是不是这样？人会这样不稀奇，当有一天我们在侍奉的里面，神使用我们把仇敌打败了，追赶了，等到有人像以法莲一样这样起来讲话的时候，我在这里看到基甸，真的基甸很谦卑呢。基甸这以法莲人很谦卑呢，怎么叫很谦卑呢？还是以法莲人真的很凶悍，基甸也怕他们？我不知道哈。所以我在想，我讲的基甸说他谦卑这个话，我也只是一种感觉啊，您不要把我的感觉当作什么哈。因为读到后面的时候怎么样呢？别人在那边笑他的时候，别人在那边讽刺他笑他的时候怎么样呢？他真的把那两个王这个首级带回来以后怎么样呢？他又对付他们。所以这个一个人不可能这个一夜之间，这个一两个月之间就从很谦卑的又变成很怎么的哈。所以我只能说，可能真的是法利赛人很厉害啊，不对，对不起，以法莲人很厉害，基甸也不晓得怎么样，也不敢得罪他们，我真的不知道。我再说哈，我不是从道理的角度，是一种体会的思想真实角度来看我们人，我们也是一样嘛。碰到一个人嘛，凶凶悍悍的，对不对？你哪怕神使用你做了点事情，那个人哇，他给你来的时候，你还不是可能会有像基甸一样的反应？基甸的反应是什么呢？因为真的嘛，等到那两个王逃到以法莲人地方去的时候怎么样了？在第七章的时候，基甸就打发人走遍以法莲三地，叫他们下来攻击米甸人，叫他们把守一个什么地方，以后怎么样呢？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一个名叫俄拉，一个名叫西伊伯的，以后怎么样呢？以后这个以法莲人就把他们抓了，把他们杀了。这是一个事实。所以等到以法莲人跟这个基甸发飙的时候，基甸他在那个地方讲的话，我觉得他不晓得是迫于眼前的情势还是怎么样。哎呀，他说你们捡掉下来的葡萄树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那个亚比以谢是第一个在耶和华的灵感动基甸吹角的时候，以什么这个以比这个亚比以谢，他们是第一个起来回应来响应跟随基甸的人。他的意思说就是。你看你们到最后是收割了米甸两个王，是你们杀的。亚比以谢，我通知他们的，我吹角呼吁他们来跟从的，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是打正规战的功劳也不像你们捡的葡萄那么多。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们的功劳比我吹角呼召第一个起来回应的亚比米勒的功劳还要大啊。亚比以谢，对，亚比以谢人的功劳还大。这样怎么样呢？才消了以法莲人的怒气。这个怒气是什么呢？我怎么可以比他们差？我怎么可以你不通知我，让我我来的话，我可能更快的杀败敌人，我可能更怎么样。所以今天在我们周围也有很多这样的人，你要怎么样使这些人消气真是不容易啊。那你不能使他们消气怎么样呢？他们就对着你，他们就跟你对立，他就对你不满，是吧？就产生这样的后果。今天我回过头来想， 今天我们在过去岁月里面有没有遭遇过这样的事情啊？你倒是忠忠心心的，真是神给你的带领，但是你就是在做的时候，你好像神也没有感动你，你心里也没有什么样的想法要去找一群什么样的人。等到事情差不多完了以后怎么样呢？哇，他来怪你了，你怎么不告诉我，你怎么不通知我，你怎么不爱我，你怎么不愿意跟我合一同工啊，很多的话跑来，那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办？你怎么使他的气消？我不晓得这边是耶和华神给基甸智慧呢，还是基甸真的也是哎，知道以法莲人厉害，他不得不说一些好话。我在这个地方不做定论，你们自己去思考。弟兄姊妹，我们独立，我们自己去思想，我们不要去接受别人一套解释跟说法，我们要好好去读，读出一个所谓的被神用的属灵领袖，他人性里面还有不完全的地方。这个基甸是个属灵领袖，哎，神这样的使用他，清清楚楚的呼召他，哎，到今天怎么样？一个人神有没有清清楚楚呼召他，都还不搞不清楚了。别人给他个叫长老、叫牧师、主任牧师或者什么一个名号，你看看，他吃你那套，他吃你以法莲人这一套，哎，对不对？用什么理由呢？我是神啊，将大人给我，将大任给我的人，你们在那边话多是不是？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嘛？我们看看圣经里面记载是多么真实的一件事情。基甸碰到以法莲人，哇，就把他们生气，到时候把他吃了，所以他怎么样讲一些话让他们能够消气。这个基甸怎么样呢？他最后用300个人继续去追赶米甸，逃散了有1万多人，有没有？已经杀了12万拿刀的。他知道他300个人一直跟随他打仗的人累了，要喝水，要吃，肚子饿了，渴了，要喝水。结果怎么样？结果他们跑到个地方，苏格人碰到苏格人，碰到苏格人怎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说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就是我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西巴和什么和沙木拿。你们要拿水拿饼来给我们吃吗？我们疲乏了，因为我们要去追赶米甸人的这两个王嘛。那么我们刚开始看，不知道大家看得懂看不懂啊？这个苏格人也好，下面还有一个是这个披努伊勒的人也好，他们相不相信基甸可以杀败这两个王啊？不要忘记了，有7年的时间，以色列全地怎么样？以色列全地都受着米甸人的欺压。这个米甸的王那个时候欺压他们的时候，以色列人敢都不敢说，怒也不敢怒，对不对啊？米甸人厉害到个地步，是不是啊？让他们真是吃足了苦头，是不是啊？今天这个基甸跑来说，他搞了这300个疲疲累累的，说要去追杀这两个王，有没有？苏格人信不信啊？不信，不拿饼不拿水的意思，你们不需要做白工了，我给你水也白白给你吃喝，我给你饼也白白给你吃，为什么你要去追杀米甸的两个王？你有多大的本事啊？看看他样子。讲了直接点，你照泡尿照照看，你是适配吗？是不是啊？我给你水喝，你不是白白给你喝吗？我给你饼吃，不是白白给你吃吗？你去追到最后，这个万一打不赢米甸人，对不对？米甸人到最后想了，你们怎么有精神来追我们？哦，是我们苏格人给他们喝了水，给他们吃了饼，我们这个还，我们这个日子还要不要过啊？是不是这样啊？基甸在那个地方有没有摆出一副脸孔来说我是耶和华上帝怎么样的？他也没有，不给吃也没有办法，就不吃了，有没有？到了披努伊勒呢，也是这样， 但是我要问的，虽然疲乏，虽然口渴，既然是神要使用基甸跟那300个勇士，后来他们有没有把这10000多个米甸人打跑啊？有没有把那两个王这个杀死啊？手机拿在就是得胜了，有没有？有，就是真的是神要你做的。人怎么人支不支持你，人奉不奉献你，人们搞不搞什么东西，那是人的事。但是反过来讲呢，真的在没有任何的支持的情况之下，没有人想得到你能够做得到这样的一个事，别人也不知道是不是上耶和华上帝什么给你羊毛干啊、地湿啊、地干啊、羊毛湿啊，这些事情人家不知道吗？苏格人知道吗？比如你的人知道吗？他们只知道是米甸人欺压他们7年，他们能够相信到今天一下子这个人搞了个300个疲疲惫惫人就可以把欺压他们的米甸人统统打败吗？去支持他吗？今天有很多人不会支持你，什么你要做什么朝鲜北韩的人的工作，这扯了政治的问题，搞了人家会来支持你吗？你说你要搞这样那样，你说你要去帮助毒贩，你要去这个拯救雏妓，是不是？哎呀，不要说羊肉没有吃那么惹了一身羊骚臭，七七八八，不是你做每一件上帝要你做的事情，人都会来支持你、响应你的。有些人会像苏格人，有些人会像比努以勒的人一样。那你要怎么办？你要不继续往前走啊？我在这边看到，感谢主，基甸继续往前走，才能够经历神的话怎么说。要把米甸人交在你基甸的手上，不因为别人支不支持你，不因为别人供不供给你。神的话怎么说，你照着去行，事情就会怎么成，是不是这样啊？没有错嘛，圣经里面记载是完全一样。好，等到有这样的一个祭奠，按照神的话，把米甸人两个首领追上了，手机拿在手里了。他回到苏格人那里去的时候，他看到这个披鲁以勒的人的时候，他所做的这个事情，又是上帝要他做的吗？人不供给他，他说等到我打败他们以后，我回来的时候，我就要用我就要用荆棘做成的鞭子来打你们呢。这个话是耶和华的心意吗？圣经里面没讲，你可以解释这是神的心意呢？这是你的言论自由。但是我在这边讲到什么呢？哪怕他是一个神所用的人，碰到这样的人家不支持他，他里面还是有血气的。他还是会做一些事情，怎么样呢？他还是会做一些事情。你不相信我，你不支持我，对不对？你看，老子把那两个米甸人王打垮以后回来，我要你好看。当然，你有别的看法，我也不是说反对不反对，我只能够把我自己最真实的情况，读的时候也可能也受着我自己经验的影响，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是非常真实可能的。就像我来讲，神有没有使用过我做什么事啊？有，我做了，我做的时候人家也没支持啊，没有，我等到我做成功了，对那些不支持人有点血气，正不正常？我很正常，神不一定喜悦，但是我很正常，不是这样吗？我们好好想想，不要因为神用你一时，以后你做的很多的事情的反应都是神所喜悦的。弟兄姊妹，你不要糊涂，你不要以为说他是个长老、传道、牧师的，他曾经被神用过，所以他每一件事情都做了合神心意。不要这样想，有一天他会搞荆棘做成这个鞭子来抽你的，是不是这样？圣经就是这么真实嘛。你被神使用的部分我们要效学嘛，你自己有情绪反应的、肉体反应的、老我跑出来的，我们要警戒嘛，是不是？同样一件事情嘛，两个人杀了以后回去了，就跟他做做见证，你看你虽然不支持我也没有关系。为什么没有关系呢？因为神是信实的。你看现在这两个人有没有，假如你那时候支持的话呢，你在神的事工上有份，对不对？现在怎么样，现在这件事情做成了，反而落得了一个你对神没有信心，不是这样吗？ 给他有一点分享交通，成为他的一个警戒，不是很好吗？什么回来就搞个鞭子，什么以我现在的生命的光景，我都不会像这个祭奠，人家不支持没有关系，神真的清楚显明，我就继续往前，以后回过头来跟他分享，神给我们在这条路上虽然有艰辛，虽然有困难，虽然没有人会支持，但是神是我们的力量，也跟他做做见证嘛，分享分享嘛，需要搞个荆棘搞成鞭子去责打人家吗？需要吗？啊，需要吗？比如以勒是更那个了，结果把那个不但把楼拆了，怎么还杀了那城里的人？这样做神喜悦吗？弟兄姊妹，你告诉我嘛，这样做神喜悦吗？你不要说记在圣经里面的都是神的心意，你搞错了，记在圣经里面都是人所做下的事实，真的有这样做过这个事，哪些事是他依靠神的心意做，哪些事他凭着自己的反应做，我们要好好去读，要小心。 OK， 当我分享到这边的时候，这里面有穿插基甸，有些地方真的是很喜悦，但是有些地方真的做了成为这个他所带领的神的百姓的一种的什么绊脚石。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很警惕，当别人把我当作属灵领袖，当别人把我当作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的时候，我要小心。为什么要小心呢？因为哪怕像基甸一样这样的人，他有些事情做的真是讨神的喜悦，有些东西反应的真是太过于激烈，有没有？哎，参差的一个，别人不供水，有没有？不供饼，没有供应，他继续往前得胜了以后怎么样呢？你看得胜了以后，他所做的事情，不晓得圣经里面是神感动他要责罚他们，还是神命令他要杀掉他们这些楼里面的人呢？我真的不知道，那我只能够按照我自己过去生命里面失败软弱的光景，我有的时候有很大肉体情绪的反应啊，我就想到基甸可不可能也是这样，因为从后面来看他不是每件事情都做了对吗？做了对的也有，但做了过分的也有，不是这样吗？结果怎么样呢？下面这件事情我觉得又是好的，怎么好的呢？别人要他做王管理以色列，他要不要啊？他要不要？今天有的人想要做管理别人治理别人的人，努力挖空心思千方百计的想要争取到那个地位，但是基甸怎么样呢？基甸用他的行为回应神在他身上的呼召，做了神要他做的事情，以色列人都已经看见他这样的光景，是以色列人要求他说，你和你的儿子儿孙管理我们。基甸怎么说？基甸说，不，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我在这边提一句，他出来把米甸人打垮，一直听神的话把米甸人打垮，他出来打垮米甸人的目的不是要为了做以色列人的管理者跟王，大家了解这意思。今天你看有很多人，他想争取一个地位，他做任何的事情都是为了要有一天可以做到这个位置，有没有？但是基甸怎么样呢？坦坦荡荡的，我做的是什么？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这个，我在马拿西支派里面是一个很小的很贫穷的支派，我在我家里面也是不起眼的一个小人物，他很清楚的，他什么？但是呢，神的命令临到我，神的心意临到我，我一定要去完成。我完成的时候还怕怕的，所以还要求凭证，什么羊毛干了、羊毛湿了、地干了、地湿了。等到他清楚这一点以后，怎么样？他就勇往直前了。别人支持他也好，不支持他也好，别人给他水喝，不给他，给不给他水喝，给不给他饼吃，他也不管，他继续往前走。 他做这些的只有一个目的，是耶和华要我做我就去做了，至于说我做了以后有成绩了，你们要来做王，对不起，只有耶和华可以来管理你们，我有耶和华管理你们，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孙也不管理你们。这样的话掷地有声，今天多少服侍主的人只是一个，因为神要我这样，我没有其他任何的目的，不是为了在基督教里面争名争利，不是为了在教堂里面争地位，争管理权，争谁说了算，我所要做的只是体会了这是神的心意，要我做我就去做，做完以后怎么样呢？你们要我干嘛那是你们的事。今天我们看看，在我们周边周围我们认识很多很努力啊，到最后你有点给他不尊敬，没有给他管到什么事，他就跟你翻脸，我告诉你，是不是？在我们周边你看看有没有什么人，钱嘛出自己的钱，对不对哈？是吧？利益嘛自己尽心竭力的摆上，到最后别人都认同他了，他说不，我是耶和华管理你们，我不管理你们。这样的人在我们身边没看见过啊，这是千真万确记在圣经里面。基甸是这样一个人，不得了，他的职业操守简直是让我们敬佩，有没有？但是呢，后来记载他的两件事，我说我圣经里面为什么这么清楚记载这个基甸？虽然今天还有基甸会，用一些组织机构用基甸来命名，但是我今天读到的是圣经，我们的神就是那么圣洁公义，不含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是怎么样就记载怎么样。但是呢，他有一个心愿啊，是这样讲，什么心愿呢？他没有这个意图要做管理者，但他心里面似乎有一个心愿，他想要做用金子做一个以弗德。我不知道为什么叫以弗德，就是祭司穿的那个衣服当中的一件，这个像一个小背心这样的，
就是
以弗德
圣衣，
就圣衣了嘛。圣衣里面即使有衣服有很多，有外袍啊，有什么这个棉麻做的内衣啊，什么东西啊，但是呢这个以弗德就像一个小马褂一样的，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像个小马褂，即使有很多的衣服要穿的，不光光只有以弗德这一件圣衣。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基甸对这个以弗德情有所钟，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我不知道。就是我们对于很多的圣物，对于很多的什么东西规这个所谓的圣规矩律法，有些人就看中这一点，有些人看中那一点，有些人是怎么样，我真的不晓得。为什么他不看中外袍呢？哎，有这个有叮叮当当挂了铃铛这个外袍呢？哎，为什么他不用金子去做一个这个祭司戴的帽子呢？规律化一个，他为什么就是都喜欢这个以弗德？我不知道，成为他的一个追求的图腾，我不晓得。他不想去做王，他怎么样？他说好，你们从米甸人身上拿下来的，因为这个耳环，这个他们的习惯，米甸人的耳环都用金子做的，所以你们要把所有带来的这些耳环、金子东西，统统拿出来给我，我只要这个东西，我这个王不要做。人家既然已经拥戴他做王了，那么他讲的话，人家怎么不听呢？所以大家都把米甸人从米甸人身上拿下来这个金子。统统给他，有一千多，他连1700舍克勒的银子，哎，他就用这个银子做了一件金的以弗德，以后这件事情就成为什么？以后这件事情就成为以色列人的什么？圣经里面说，就做了以色列人行邪淫得罪耶和华的这一个原因，和成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王，今天一个被神用的人，他心里还有一个神以外什么的图腾，这一件事情早晚要成为他自己跟他所带领的神的百姓的咒诅。 是吗？你有一点侍奉的经验，你遇到你跟一些所谓的属灵领袖一起生活过的人，你能够也来印证这件事情吗？基甸这样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人，他心里面有那么一点点对以弗得的这个恋慕，不管什么原因，到最后他完成了他心里面这个恋慕。从道理上来讲，作为以弗得怎么样了？但是以后人怎么会想到会对基甸的尊崇，以后延续到基甸所用金子做的以弗得，以后这个以弗得又在那个地方被他们来拜，成为以色列人不拜真神拜以弗得行淫的事实，跟成为基甸家的王了。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个金的以弗得引起的他家里面人怎么样的内争什么的，我不晓得，我慢慢来读。一个就是很要小心，神使用我们以后，我们可能在一方面我们站立得住，可能在另外一方面我们没有靠主站立得住的那一部分，在神以外的可能会成为以后我们所因为我们顺服神而得着解救百姓的一个什么样的咒诅，也成为自己的一个王国。求主警惕我们。下面神继续的记载，记载什么呢？我记载这个记载，虽然是你看这个不得了哎，他没有要去做他们的王，但是呢，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不敢再抬头。为什么不敢再抬头呢？因为基甸还在，是不是啊？基甸的刀有没有？耶路巴利的刀，基甸的刀，他只要有基甸在那个地方，米甸人就不敢抬头，吓死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因为基甸的缘故，所以怎么样呢？他们国中得享太平40年。下面再记载一件事情，也是让我们不要对任何属灵的领袖过于怎么样呢？过于佩服。这个圣经里面说基甸有什么？基甸有许多的妻子，有没有？奇怪，有许多的妻这句话是不通的，因为妻子只有一个，一个妻一个人，只有一个人叫做妻子，那是原配，其他的都是叫妾，不是吗？啊，还是这边以色列人有一个东西，你去娶了外邦人，这个娶了外族的人，那么就是叫妾。那么在本族人当中娶的，通通叫妻。我真的不晓得，你们很有知识的人，你们很懂得圣经知识的人，到有一天可以查这个问题。因为我对这些问题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我也不在这方面有用功有努力，这也是我的亏欠。但是我要讲的，他有很多的妻，就算那时候以色列律法是同意的、许可的，但他有妾。生喜悦嘛，他有多少小孩？他有70个亲生的儿子哎！为什么记在圣经里面？再给我们看见，人到底还是人。在我心里面不晓得为什么，你们说我反叛也好，你们说我什么也好，你不要到我面前一天到晚来做领袖什么，你跟我不会有太大的差别，是不是这样？但是神要你做领袖的时候，要你吹角的时候，也可以来跟随，虽然是这样，但是你说你怎么样的时候，所以我讲过一句很厉害的话，我从来不怕别人来跟我生活1年2年3年，你只要住得下，我不会赶你，因为我也不怕我的软弱啊，我的个性脾气啊给你看见。为什么呢？因为我能够自己做得到，我还要信耶稣干什么？还靠他干什么呢？我既然被你知道了，你来提醒我，我也谢谢你。我从来不怕人家跟我一起生活，我真的告诉你。但是你看看有多少人敢让别人跟他一起生活，发现他天然里面一切的软弱。但是圣经，我们的神就是这样，把基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怎么样使用他的心态，在哪些事情上做的合神心意，哪些事情上又显露自己表现得一览无遗。今天我读完第八章，弟兄姊妹，我以这样一个事实的角度来看基甸这个人的时候，你对基甸的佩服跟基甸所行的对我们的警惕，我想这可能就是圣经要记载第八章真正的原因吧。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但是这个原因就让我们很清楚知道，哪怕我们遇见神大大使用的人，他在生命里面还有他的软弱，只要是神跟神喜悦的那部分我们要学，跟神不喜悦的那部分呢，我们就要小心。所以真正在这个地方，神也不因为人的软弱，怎么样就抹杀了，他被神用的。到底以色列当中还有四十年太平的日子，今天我们人怎么样呢？一个人再对你怎么样，在他生命里面犯了一个什么样的错，哪怕是大错小错，你就把他一切统统都抹杀了。那么圣经里面基甸还是个什么东西呢？你好好讲讲。今天人世间充满着这样的一种的观点，特别在基督教里面，你从前被神用的，因为你今天有许多个妻就完了，是吗？因为你把这个米甸人最后还是追杀他，以后你用藤条去打人家你就对。哎呀，我觉得这张圣经我读下来给我看见的真实，我再一次的警戒我自己，我再一次的也希望有很多自以为被神用的人要得着更深的境界。而最后讲到的人，世界欺压你也好，不欺压你也好，你被解救也好，不被解救也好，有一个东西以色列人没有完全对付的，就是他们一直有一个欲望，一直有一个吸引，那就是拜巴利给他们好处的吸引，一直在他们心里面。环境不许可的时候，有没有？环境不许可的时候，他们就不管，只要环境一许可，怎么样？他们又去做，在他们内心深处有极大动力，觉得得着极大肉体眼目精神骄傲满足的这个东西，又去拜他。基甸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又照样而行。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今天期盼有属灵领袖，就算有属灵领袖他在的时候你不敢，你不会，他不在了呢，一切又恢复到原处。只有有了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才会继续不断一直的成长。我们只要在主以外去找别的主，别的跟随的，等到这个不在的时候，你是什么还是什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